但是在这看这 PowerPoint 之前呢，我们先来读这个圣经好了，因为今天我们从那个43章开始，创世纪第43章啊，可能要最多会看到第46章啊、哦。那这个内容其实蛮清楚的，所以我们就大家来读哈、哦，我们就一个人读一段，我看哦，这个一路读下来啊，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事情实在是太戏剧化了啊，好像这个他们的这些应对啊都在我们面前这个历历在目啊，可是你要知道这个是多久以前的事情呢，这相当于在中国是在什么时候啊，就在相当于在中国是夏朝的末年啊，夏朝的末年啊，我们现在一想到夏朝那时候的一些东西啊，我们觉得说那简直是太早太远古以前的事情了。但是圣经里面讲到那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呢、啊、哦这么鲜活啊、哦、好啊，那一开始这里面讲到就是说他们带去从埃及带过来的那粮食啊都吃光了啊，那所以雅各叫他们再去埃及敌粮就是买粮食啊，买粮食跟他们买啊，那这下子是谁跟雅各啊，跟雅各这个跟他要劝他说他一定要带这个便雅悯下去，不然的话就不行啊。这次是谁说的？是雅各是犹大对不对？第三节啊，犹大就对他说啊，那人谆谆的告诫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和你们同去，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啊。好，犹大这次就要说服雅各。这次他成功了对不对，但上一次呢，上一次是流变，在第42章42章的第37节、我的版本是流变，这个旧约的版本是礼变、okay, 好，流变对他父亲说，你若不将他、带他回来交给你、我若不将他、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这个流变这个他这个自告奋勇也是有点这个馊主意。我如果没有把他带回来，你可以杀我两个儿子。那这两个儿子是谁啊？也不也就是雅各的孙子吗？雅各因为这儿子杀自己的孙子，这个是什么逻辑啊？当然是所以雅各根本也没听他啊。他说我的儿子不可以跟你们一同下去。那当时这个流变说的话，这个分量不够啊。当然那时候有那当时的条件，因为那时候从埃及带下来的食物啊都还很丰富啊，所以呢他们当时还没有缺粮的危机，但是到第43章的时候这时候已经缺粮了。缺粮的结果呢，他们是非再下去不可了啊。那雅各以色列说啊，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第6节啊，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呢啊。雅各讲的话有点幼稚啊，有点幼稚，说你们在害我啊啊！那他们说实际上不是故意要，哪是要害他呢？这个是因为那个人他讲问啊，所以他们怎么知道说他要说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呢啊？所以接下来犹大就对他说了，说我们只好这样做，要不然的话呢，我们的妇人孩子啊就没办法存活了啊！你为了保全这个便雅悯，就这按。就让整个家族呢都灭亡，这绝对不是很聪明的做法啊。那但是他这下他说他愿意为这个孩子做担保，为他做保啊。他说你如果他没有把这个便雅悯带回来交给雅各的话呢，他情愿永远担罪啊。他说如果没有当哥，我们现在第二次都回来了啊。好了，结果雅各这时候终于让步了啊。让步了，他说好吧，若必须如此啊，你们就当如此行哈，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什么乳香、蜂蜜、香料、没药、肥子这个杏仁都取一点放在器具里带下去送给那人做礼物啊。 OK， 我们看一下 PowerPoint 好了啊， PowerPoint 啊，这里啊他带这些礼物下去啊，什么礼物呢？第一个是乳香，乳香是 像什么，像凡士林啊，凡士林，或者台湾的话就万金油，就是那种不是 cream 啊，不是面霜，但是比较硬一点啊，就是那种这个可以拿来抹的那种啊，乳香啦，这种东西比较硬一点啊，但是。圣经里面常常提到乳香，讲到激烈的乳香啊，它就是一种，它可以抹在身上的话，可以当药物啊，让身体很舒爽的啊。那另外一方面，它也可以当香啊，在圣殿里面烧香啊，那个香其实就是乳香啊。它一碰到火会冒烟，那冒烟之后那个香，那个就是香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是蜂蜜，蜂蜜是迦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啊，就这个是那边当地的特产啊。接下来是香料哈，香料啊，他没讲到什么香料，香料有各式各样，spices 啊，就是调味品啊。好，那另外还有什么？没药啊，没药是这个，没药是什么液体的啊？乳香是固体哈，没药是液体啊。你圣经里面什么地方让你知道没药是液体啊？在雅歌里面有提到没药啊。他讲到那个没药汁啊，从他手指的滴下来，滴在门栓上面啊，所以没药是一体的啊。好，那另外还有什么？痱子，就是念痱啊，痱子。那另外一个名称就叫开心果啊，开心果。你看一下这个图就知道了啊，就是这个是圣经里面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有没有提到这个东西，好像是有这一次啊。那这也是迦南的一种土产啊。那最后一个是杏仁啊，OK，好，所以这六样东西呢，雅各教他们说，你们就预备好当做礼物，因为除了买那个粮食之外，买粮食要带银子去啊，但是呢，除了那个银子之外呢，他说你们再带一些礼物过去啊，让这个便雅悯可以在他面前可以蒙恩啊，那当初呢那些钱啊，一些银子不是莫名其妙又带回来了吗？他说："哎呀，跟他解释一下啊，这次要加倍的给对方啊，免得说可能是错了，跟当初算错了啊。"好，那下面这页啊，OK，好，这个图是什么？雅各就送他们上路了啊。那前面这个高个儿是谁？这个高个儿就是那个便雅悯啊。他说便雅悯不是童子吗？不是，你要算他的年龄啊。便雅悯大概比约瑟小15岁。小15岁，约瑟被卖去埃及的时候，便雅悯的时候大概才2岁啊，才出生没多久。因为在那之前，那个谁啊，拉结生了他就难产死了嘛啊，所以隔没多久约瑟就被卖了。好，OK，所以那个约瑟那时候，这个被卖的时候，便雅悯只有2岁，所以那时候看到还是个小 baby 啊。但现在呢，已经过了多少年了？现在约瑟已经39岁了。39岁，所以那个便雅悯这时候是24岁啊，24岁，所以个儿这么高是正常的啊。好，这里雅各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说真的是叫做中国有一句话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啊。他说什么？他说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是谁啊？
西缅。
西缅，西缅那时候被压在那边做人质啊。那弟兄和什么便雅悯回来啊？那盼望这个他们到时候都可以平安回来。但如果不行呢，怎么办？他说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哇，这个是对雅各来说啊，雅各一生就经历到神的剥夺，对不对啊？他喜欢他最爱的啊，像拉结啦，像约瑟啦，都被剥夺，对不对啊？现在呢，便雅悯也要被剥夺。那本来他这个人是怎么样？坚持要这个东西就是我的最心爱，不可以哦哦，这跟谁不非常不一样？跟这个亚伯拉罕非常不一样。亚伯拉罕神叫他把这个以撒献上，亚伯拉罕二话不说就把以撒献上。好了，现在这个大环境逼着这个雅各啊，要把这个便雅悯也要，那不是献上啊，那是等于他等于是好了，他要把这个放手让便雅悯出去啊。出去，那他向着神，好像刚开始没有那么大信心，他怕便雅悯又像当初那些惨痛的教训啊，像那个约瑟一样 说没有就没有了，所以他那时候心里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但他现在已经是怎么样，已经豁出去了，他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这对我们个人的属灵的经历来说有什么启示啊？神有时候要我们一样东西啊，我们就觉得，哦，哎呀，神啊，你要我别的可以啊，这东西是我的心肝宝贝，不能放啊。我一放弃放我如果舍弃这个东西的话，我活不下去啊，我会死啊。结果后来到最后啊，逼着你不得不放啊。后来你一放之后，他说啊，好吧，死就死吧。结果后来你发现没有死，而且还活得更好，对不对？这个雅各就这样子，雅各他说我丧了儿子就丧了吧，这对他身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割舍，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是一个很大的释放。我们里面的那个心肝宝贝啊，一旦割舍掉。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释放，你不知道啊？好，圣经里面另外有一处地方也是讲过类似的话，类似的话，他这边说"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另外有一处说啊"我若死就死吧"，啊，那是哪一处圣经啊？"我若死就死吧"是，这个是在以斯帖记啊，以斯帖记啊，那时候他的这个叔叔啊叫做什么？
莫迪
莫
改。
迪改啊，莫迪改说："哎呀，现在，犹大人啊，这个要被抄家灭族哈，你要进去啊，去求王啊，让他改变他的命令啊。那个以斯帖说啊，不行啊，这个王没有招我进去，我如果擅自进去的话呢，这是死罪啊，除非他是伸出那个杖来，好像我私恩典，不然的话，我是死罪的。那后来莫迪改说，你神给你今天做了王后的位分啊，岂不是为了今天吗？"你不要想说你是你一定比别人这个安全啊，神可以越过你啊去使用别人啊，但到时候你的富家啊也都一同灭亡啊。后来啊，以斯帖听了他就说了，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了，你当去招聚苏三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啊，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呢，我违例进去见王，后面怎么说？我若死，就死吧。这句话就是什么？我豁出去了啊，豁出去了。为着一件该做的事情，他就去做了，不计一切后果啊。那一样的，雅各是为着这件事情，他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所以他这个家族啊就不缺粮啊，他也是灭亡啊。所以他现在就是要付这个代价。他说："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结果啊，后来。雅各也没有丧了儿子啊，以斯帖也没有死啊，反而就拯救了他们的全一个是家族了，一个是他的所有的宗族啊。好，这个让我们想到这个启示录里面有一段话啊，弟兄胜过他是什么？弟兄胜过魔鬼哈，是靠着什么？是因羔羊的血，对不对哈？还有呢，自己所见证的道啊，这是第二个原因啊。羔羊的血啊，魔鬼怕羔羊的血，还有怕我们见证神的道，神的话一出去啊，就像是两刃的利剑啊，魔鬼就哇哇叫啊。还有呢，第三个是什么？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啊。如果你怕死啊，魔鬼就可以抓住你的弱点啊。这个死有的时候是讲到说我们肉体上的死，这是一件事啊，对不对啊？还有呢，我们魂的死也是一个事情，我们的魂啊。有些东西不能放下，不能割舍啊。好，但有一天呢，这个说好了，死就死吧啊。这个豁出去了，这个东西我就是断然的奉献给神，切割了啊。哎呀，这个时候啊，魔鬼就抱头鼠窜啊，他对你没有辙。然后当我们发现了，其实啊，有些东西神要我们放下的时候啊，没有放下以前非常痛苦，等到你一放下之后呢？你会发现说，哎，其实我没有那么需要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没有了之后呢，我没有说活不下去了，反而怎么样呢？
自由了。
自由，对，你不被他辖制。他就说，啊，这是我儿子啊，我儿子怎么辖制我？你的感情被他辖制，因为你要这样抓着他的结果。你就不能自由的来跟随神啊，所以亚伯拉罕需要先奉献这个以撒， 以撒一奉献之后，他的感情就自由了。当以撒再重新回到他面前的时候呢，以撒已经不是过去的以撒了。过去的以撒会辖制他，会抓住他的心。现在怎么样？不会了，因为他已经死而复活了。好，所以这个对我们的灵性来说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发。我们很多东西啊，一定要先放在祭坛上面，让他死过之后，那时候我们才能够在神的引导之下再来用他，跟他有一个对的关系。这时候我们的关系就不是在一个天然的感情里面了，乃是被神所洁净的，被神所分别为圣的。好，所以呢，雅各到了最后这一关呢，还是需要，我若上了而死，就上了吧。对他来说，其实啊，我相信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释放啊。好，接下来你看这个图啊，OK 啊，这个图就是怎么样？他们拿去问那个什么家宰，哎呀，这个上次这个钱呢，不知道是哪里突然冒出来的啊，大概是你们算错了啊。结果那个家宰说，哎，不是，这是你们的钱我已经收了啊，这个是你们的神啊，你们父亲的神啊，赐给你们的啊，放心啊。那接下来呢？等着这个。他们就因为那时候他们被带到这个约瑟的家里面嘛，他们吓得不得了。他说："我们是来那个买粮食的，怎么会被带到这个宰相的家里面？一定是我们这个想要对我们不利啊。"那所以他前面先把这个上司这个钱啊，先给他解决啊。这个我们上司绝对不是说我们这个不付钱啊，我们是有付，但是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就出来了。所以那个家宰先跟他说："放心啊。"那接着他们就说要请他们吃饭啊，哇，他们非常紧张啊。怎么会请他们吃饭啊？后来就果然到了中午的时候呢，这个约瑟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他就问他们："好啊，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老人家平安吗？还在吗？"我说："平安了啊，还在啊。"然后29节啊，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就说："你们像我所说的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又说："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然后接下来什么？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哎，一看到这个孩子啊，上一次看到是多少年前了？22年前。对，22年前。然后现在约瑟39岁了啊，约瑟30岁做宰相，结果经过7年的荒年，再经过2年的荒年，现在约瑟39岁。那便雅悯比他大概小15岁啊，所以24岁。那当初他被卖的时候，约瑟被卖的时候17岁，所以那时候便雅悯是2岁啊。哇，经过22年了，当初是2岁，现在24岁了。所以一看到这个弟弟啊，里面很深的这种感动啊。很深的感动。那约瑟这个人感情丰富，刚才跑到房间里面去哭一场。这是约瑟第几次哭啊？在他做宰相之后，然后跟兄弟们相逢之后啊，这第几次哭啊？这是第二次。第一次在什么地方？有没有看到上一次42章啊？42章是24节的地方啊，40章24节，那是约瑟跟他兄弟相逢之后第一次哭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听到他们在说，21节，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啊，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便临到我们身上。"流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由他写的罪向我们追讨。他们现在碰到这个艰难了，他们心里头有一种感觉啊，神在追讨他们的罪啊，在追讨他们的罪。那这时候约瑟听得出来他们在讲什么，所以他就哭了一场啊。第二次就是这碰到便雅悯了啊。22年之后啊，从一个2岁的变成24岁的青年人啊，看了就 就深深的那个里面很大的一个冲击跟震撼。后来呢，好，下一个是什么？就排这个图就是他们一起他们吃饭啊，约瑟自己吃一桌啊，那另外还有两桌，一桌是那个他的兄弟们，还有一桌是那些埃及人啊，埃及人跟希伯来人是不同桌吃饭的。那是埃及人所厌恶的。OK， 这个到新约的时候啊，犹太人是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因为犹太人看外邦人是狗啊，所以他们是觉得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们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那当时这个好像这个埃及人啊，看希伯来人是不洁净的，所以他们也不跟希伯来人一起吃饭啊。那时候埃及的文化比较高啊，希伯来人就是那个都是牧羊的啊，他们感觉比较没有文化啊。比较没有知识，比较没有这个水准，所以他们呢轻看他们，不跟他们一起吃饭的啊。好，所以神的眼目中啊，那不是看你是不是比较有文化，看你这个人比较这个高尚啊，不是啊。神的旨意却在这一群这个好像看起来是很这个朴拙的这些希伯来人身上，一群牧羊人的身上，哇，这一家人，将来是神要改变人类历史啊。好，那结果呢？他就按他们按着大从大到小坐席，他说：“哎，第一个你坐这里，第二个你坐那里，然后你坐这里。”就每个人都非常惊讶，说：“怎么回事？他怎么按着我们的年龄大小这样排下来？”然后这个他说彼此非常诧异啊。然后给便雅悯的呢是五份啊，五份。当然，我不相信说便雅悯吃了完了五份啊，但是就是说给便雅悯极大的尊荣啊。好，那接下来44章里面呢，又这个事情又继续发展下去了是怎么样？OK，他看那个图就是，他们就把这个叫他们说好，给那你们把他们的那些口袋啊都装满了粮食，他吩咐家宰啊，但是另外呢，把那个银钱呢也把它放回去。那另外呢，第二节，把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涤粮的银子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面，塞在他口袋里面，干什么啊？后来呢，就把这些东西啊，全部都，给他们这个驮上去了。第二天天一亮啊，就打发他们走了啊。但是接下来他们走出城没有多远啊，好，约瑟就说跟他的家宰啊，说你去追上他们啊，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这个我在想，这个家宰心里的这个七上八下，哎，这不是这你在你不是栽赃给他们吗？不过但那个家宰也很忠心呐，他没有说哦 why 为什么没有，他就是好照着主人的话去做啊，然后呢就把他们拦下来啊，说这个怎么可以偷了这个我们主人的饮酒的杯？他这个是用他占卜用的啊，埃及人会占卜啊。好了，意思就是说这个杯子是有个特别的意义啊，他们怎么可以拿走呢？那他们说怎么可能呢？他说啊，第9节，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搜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啊。他们坦荡荡啊，所以他们说没问题啊，谁搜出来就该让他死，我们其他人都做你的奴仆啊。那家宰说啊，现在就照你们的话说吧啊，在哪里搜出来，谁就做我们的奴，做我的奴仆。其余的呢都没有罪啊，都没有罪。所以后来他们就开始查了，从这个年长的开始，一直到最年幼的，所以前面搜查都没事，到最后一个就是便雅悯，结果一发现，居然是在便雅悯的口袋里面搜出那个杯来哇，这个晴天霹雳啊！就这些便雅悯的哥哥们是怎么样？他反应什么？撕裂衣服啊，撕裂衣服。然后怎么样？说哎呀，便雅悯啊，你被搜出来，那你去承担吧，我们跟你拜拜啊，我们还要回去把这个粮食送回去给爸爸吃了。没有，那不是每个人呢，都把驼子抬在驴上，就一起回城里面去了。这个反应及格，对不对啊？14节。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所以你看，这时候犹大在这些弟兄们当中已经是带头了啊，带头了，这个取好像取代这个流便的地位啊。 然后约瑟还在那里，他们就叫他伏在地啊。约瑟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16节，是谁说？犹大开口，他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搜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犹大为什么这么爽快啊？不能说爽快了，就说什么？他不为自己争辩了。人家想说，但是我如果换成我的话，我一定会说，哎，冤枉啊！那不是我们了，这个是不知道谁塞在我们里面的，我们不可能做这种事。没有了，一句话都没有反驳。为什么？他说是神已经查出仆人们的罪孽了。我想这个犹大他心里头知道说这事情是出于神，所以呢，他不再抵抗。他就任命啊，任命，而且他说什么呀？我们都是要都成为你的奴仆，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成为你的奴隶了啊，都成为你的奴隶。他们挺好，没有跑掉啊，而且愿意跟着他弟弟一起来承担这个后果啊。好，然后17节啊，17节啊。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的手中搜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上你们父亲那里去。OK，那，这个，所以他意思说你们没事啊，只要留下这个便雅悯就好了。接下来你看那个犹大的反应啊，让人非常受感动啊。他说他就哀敬他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接下来就讲到说他的父亲不能没有便雅悯啊，如果便雅悯不在的话，他的父亲必死啊。那所以后来当他们要带着便雅悯来涤粮的时候呢，他为着这个便雅悯在他父亲面前担保，说如果他不带他回来的话，他要担罪。永远担罪，所以他说啊，他说这个27节的嘛，他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啊，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2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出去了，我说他必是必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现在你们又要将把这个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的命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既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33节，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见到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了。从这个地方，你看到这个犹大身上有什么特质没有？犹大他在这边，他愿意代替便雅悯，成为这个约瑟的奴隶啊。这个奴隶就是说，我就是卖给你了，然后呢，而且可能是一辈子。而不是说我这个做3个月，做了3年之后就可以自由了，没有，他可能就是做一辈子，一辈子在那边做一个没有失去自由的一个奴隶。犹大愿意，为什么？ 因为他在他父亲面前曾经保证过，而且如果他不把这孩子带去的话，他没办法忍受那样的一个后果是怎么样？看他的父亲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啊！我相信这个当年啊，他们把这个约瑟卖了之后啊，他们看到这个父亲啊那样伤痛的样子哈，他们心里头一定非常的后悔啊。然后因为后来讲说，他们众儿女都起来安慰雅各，雅各不接受安慰啊，他说他要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啊。现在他说啊，他不能再看到这样的事情再一次发生了，所以他宁可自己要成为约瑟的奴隶啊，他也不能让这样的事情临到他父亲身上OK。那后来约瑟听到这里，他就忍受不住了，就说人都离开我出去，然后呢就放声大哭啊。这约瑟第三次跟他弟兄们在一起。啊，这是第三次哭，这次哭是哭的最厉害的啊！他连那个，他说埃及人跟法老家族人都听见啊，那不一定说声音传那么远，但是说他们就是听说知道说约瑟啊大哭啊大哭，然后呢，对他对弟兄们说啊，我是约瑟，我父亲还在吗？他的弟兄们不能回答，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他面前都惊惶，都吓坏了。整个脑袋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没想到说这个人说他是约瑟，这简直是太大的一个 shock 啊！然后约瑟呢对他们说，慈爱的话，他说不要自忧自恨是因为是神差遣我到你们以前来，为了保全生命那现在呢还有5年不能这个耕种收成现在是神差遣我在你们以前呢。我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约瑟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他的谦卑，对不对？他知道说，不是我很厉害啊，就我这个，你看我这个做了埃及的宰相啊，你看这不简单啊，不是，他说这个是神，这是出于神啊，神为了要拯救这个家族，所以他事先就差他过去了，所以啊。我们有时候被神稍微使用一下，哇，就飘飘欲仙哦，觉得哇，很厉害啊！其实不是啊，神使用你是因为神爱那些你所服侍的人，那因为神需要透过你去帮助他们，所以神加高抹加恩典在你身上。但是你这人不要因此就忘了我是谁啊！神，你要看到说我们只是一个虚空的器皿啊。约瑟在这边非常认识，知道说神是借着他来拯救这个家族啊，不是他特别厉害啊。他说啊，好，他说现在呢，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啊。然后他现在就叫他们说回去，把这个什么他的所有的这些把他的父亲还有所有的这个子孙啊，连牛群、羊群啊，一切所有的都过来啊，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啊。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那把这些事情说，你们都看到了，要把我在埃及的一切荣耀啊，跟你们所看到的事情都告诉我的父亲啊。然后呢，我看一下这个图啊，这个约瑟跟弟兄相认啊。然后呢，约瑟就伏在他弟兄便雅悯的颈上哭，便雅悯在他的颈上哭啊。然后接下来就跟他们的弟兄。们这个亲嘴抱着他们哭，然后 OK， 约瑟第四次哭第四次哭，然后传到法老的宫中呢法老很高兴哇，他们这个得力助手的这些家人来了所以他说好，你们就都来然后呢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因为全埃及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然后就后来就送给他们什么衣服啦还有给便雅悯300银子5套衣服然后另外还给他们这个吃用的东西，打发他们回去。然后约瑟还特别吩咐他们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24节因为这件事情震撼太大了。那些人呢，本来是出卖约瑟的，现在在回去路上一定会非常懊悔这件事情哇！这个约瑟今天做了宰相了，当初都是怪谁啊？谁出主意要把他卖掉？但是他们不要再， 不要再彼此争论了。你看约瑟真的是从心里头彻底的饶恕了他们，以至于他们自己彼此之间要互相责怪，他都不让他们这样做，连他们自己要惩罚自己，他都不要。他说："你们不要自忧自恨了，因为他已经完全完全的赦免他们，因为神给他两个恩典，对不对啊？第一个是玛拿西，第二个是以法莲。玛拿西是什么？忘记。他把过去所有的那些苦啊，神让他都忘记了，想不起来了。然后呢，以法莲让他昌盛，加倍的昌盛啊。"所以因着这样子，他不再记恨他的兄弟们。好，然后他们就从埃及出去了，来到迦南地他父亲雅各那里啊，看到雅各的反应啊，告诉他说啊，约瑟还在啊，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啊。雅各呢，他的反应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雅各一生多灾多难的。到这个时候，他已经没办法相信好消息了。这消息怎么样？好的让人难以相信，所以他心里头冰凉。他好像对这些儿子们不太信任。这些儿子们呢，过去大概曾经骗过他，还怎么样啊？这个讲话不相信。直到他后来看到约瑟所打发来的车辆啊，还有听他们讲到约瑟的一切事情，他心才苏醒过来啊。他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前呢，我要去见他一面。"好，我们现在看这个 PowerPoint 啊，这有几个问题啊，来想一下。第一个，约瑟为什么一开始不跟弟兄们相认，却以严厉相待呢？约瑟那时候看到他们来了，哇，好高兴啊！这些兄弟们，好久没见到了，现在他们来了。他为什么没有一开始这个说，啊，我是约瑟啊，你们来到这里了啊？这个没有，他一开始没有，他假装不认识他们，而且对他们很凶，他对别人还不会这么凶，对他们特别凶啊。为什么这样子呢？是要修理他们，报复他们吗？给他们下马威啊？比较有故事性嘛。哦，这个经常说这样比较有故事性。对啊，一开始相认的话，后面就不要，后面就没有什么剧情了，对不对啊？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约瑟要看戏啊，是啊。这个他说，好，我们现在看看接下去这事情怎么发展啊？对啊，我想这个约瑟他在想说啊，经过这么多年了，没有见面，他也不知道说现在这些弟兄们他们到底情况怎么样啊，所以他先要观察他们一下啊，观察他们一下，然后呢，给他们一些考验啊，人怎么样会被考验呢？显出你里面真正的状况了。就是碰到困难的时候，对不对啊？患难见真情嘛，啊，好，所以他一开始没有跟他们相认啊，哎，给他们一些苦头吃啊，不是为了报复了，因为你看得出来，从后面的反应，约瑟他里面已经对他们已经彻底的饶恕了啊，虽然他没有跟他认罪也没关系啊，他已经彻底的饶恕。后来他们也看到，他们也的确心里头有那个罪恶感啊。第二个问题啊。约瑟为什么坚持他的弟兄们要带着便雅悯来见他呢？啊，对啊，如果这个套用刚才 Gina 的话也是对啊，就是比较有故事性，对不对？让这个事情可以继续发展下去啊，这个答案是 OK 啊，但是他为什么坚持啊带便雅悯过来呢？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试验他们啊，经常说要试验了，试验他们什么啊？看他们有没有成长，by what 这怎么样看他们有没有成长？把便雅悯带过啊，把便雅悯带过来，看他们有没有什么成长，是怎么样看得出来啊？以前他们把最小的兄弟出卖了，OK，嘿。看他们现在 怎么样？
是不是还是嫉妒
先，
卞雅敏？
哇，哎，这个竟然你怎么打字那么快啊？我这还没看完就，现在同样的事情发生，看他们会不会一样这样做啊？对啊，竟然真的是你打的吗？怎么那么快？一下中文啪一行都出来了啊！好啊，这个英文我还可以理解，中文怎么会打这么快啊？好，对啊，他们现在看看这个，给他们一个机会啊，没想象快，我想象有这么快。OK，好，现在约瑟啊，好像要制造一个环境啊，看看他们对这个小兄弟啊，会不会做出以前那样子啊，这个下流的事情啊。好，所以他就要让约瑟要卞雅敏代管。但我觉得里面最深的一个可能是怎么样呢？他想念他这个弟弟啊，那时候才2岁嘛，这么久没看到，所以他一定要把他带过来，我要好好看看他啊，想念他。我想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了
没有啦，最
啊。
主要的原因还是要观察他的兄弟们对
啊。
这个父亲最宠爱的孩子，他们里面的内心的态度是什么？
哦，OK，好了，所以照这样说，意思就是说，这个剧本在这个约瑟里面已经是整套都有了啊，所以他后面要怎么做他都知道啊，要不然的话，他如果照一步一步来的话，这一步应该就是说，就很想念他，所以要带过来先看看，我们如果走一步算一步的话，这样子啊。至于要试验他跟这个弟兄们之间的关系啊，那是展现在后面的情节里面。约瑟为什么要栽赃给卞雅敏呢？对不对？我想这个点上可能就是要在真的是在试验他们了，试验他们，然后看看他们的弟兄们的反应，哇！所以其实啊，今天上帝都在看我们的反应了，每一件事情，上帝在看我们的反应怎么样，特别是在这些困难的当中啊，约瑟要看他们兄弟们的反应啊，那结果他们反应怎么样？合格啊，及格。一开始他们真的还没有说把卞雅敏丢着就走了。我们可以走啊，感谢主，谢谢。那这个卞雅敏，你就自己好好保重啊，我们先走了，拜拜啊。没有想，每个人都把你的衣服撕裂啊，跟着把这个驮那个那个东西驮在驴背上，一起回城了。然后呢，犹大带头说啊。我们全部都做你的奴仆啊，因为神已经查出他仆人们的罪孽了。那是罪孽是什么？是偷那个银杯吗？
不是，
可能是还讲到以前，对不对啊？
出卖约
出
瑟。
卖约瑟，所以他不再为自己抗辩，因为他们知道说他们罪
罪
有
有应
应
得。
得，对，罪有应得啊。然后后来进一步，OK 啊。这个约瑟跟弟兄们相认啊，犹大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所以你对犹大怎么评价啊？对不对？
王者的生命。
哦，王者的生命啊，犹大支派后来做王的啊，那个弥赛亚从犹大支派出来，那犹大何德何能呢？啊，你说利未后来成为一个祭司的支派。他为什么被成为祭司啊？是神 random 啊，抽签选上吗？不是，因为利未支派以神的祭邪为心啊。那时候起来就是杀那些拜金牛犊的人啊，六亲不认。那次他们等于是把自己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那时候摩西就说，谁站在耶和华这边，结果利未的子孙站过去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成为一个祭司的支派。那犹大为什么成为王的支派啊？犹大，你看他的一生，其实最重要的是这件事情。他真的是有一个那个王的这个生命跟度量，而且他自己就是牺牲自己啊，为了要保全弟弟，还有保全什么父亲啊。我在圣经里面啊，圣经里面不是十诫里面这个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是什么？要孝顺孝敬父母，对不对？圣经里面孝敬父母的人啊，有哪几个？显著的榜样， 路德，对不对啊？路德，路德是一个
孝敬婆
婆
婆
的一个人啊。那弟兄呢？男的，我觉得就是犹大。犹大这时候他真的是，真的是爱他的父亲啊，超过一切，所以他愿意牺牲一切，让这个弟弟回去，因为他不能见他的这个灾难啊。他说，临到我的父亲的身上啊，所以他里面他真的是这件事情让那个他的这个后代啊成为王的支派啊。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第五个如果犹大不挺身而出，结果会怎么样？这个问题大家可以想得出来吗？如果他不挺身而出，结果会怎么样？会不会事情更有戏剧性？我是觉得说，如果犹大没有挺身而出啊，就是他们的苦难会继续的持续下去，约瑟不会马上跟他们相认，对不对？后面还有什么一波接着一波的一些
考验。
考验跟试炼，但是因为犹大站出来了，把后面的那些苦难全部都缩短了，因为这时候这个约瑟就忍不住了，就跟他们相认了。OK，所以我们早一点顺服啊，我们早一点放下自己啊，
早点认罪。
早一点认罪啊，我们都可以省下后面许多的这个无谓的这个折磨。对，那犹大站出来了，眼看是他自己是很吃亏，因为他好像没做错什么事嘛，对不对？但是他需要承担这一切，但是他也知道他也不是完全无辜了。当初他所做的事情啊，他们是有罪的。好了，总而言之，因为他愿意出来，结果让这件事情呢，就提早这个进到高潮，然后呢，一个 happy ending 啊。好，如果没有的话呢，后面还有一大堆的考验，一大堆的事情啊，我相信这个不是三两下子可以解决的。
其实犹大在37章，我们看一下啊，37章，你看哈，这个约瑟被卖，这个计谋是那些哥哥们彼此商量啊，一泄来发泄他们积累的这个嫉妒。但是呢，我们看到有两个哥哥，一个是大哥吕便啊。21节，吕便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我们不可以害他的性命，不可以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个坑里头，不可下手害他。大哥的意思呢，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啊，放在坑里头还算比较安全，没有水的。然后要想逮到机会呢，就把他还给他的爸爸。所以吕便是存着好意的。25节，他们就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儿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基列是出乳香的地方，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没药，要带下埃及去。那顺便讲一下，米甸是基土拉生的，就是撒拉过世以后。亚伯拉罕的妾叫基土拉，
对啊，撒拉可能还没过世，所以她叫妾。如果撒拉过世了，就不叫妾了。
撒拉过世了，那又叫什么？续弦，
对，那是另外一个妻了。
另外一个
因
妾。
为他的妻还在，所以他才叫妾嘛。哎，
那他是撒拉死了以后的，
没有，撒拉还活着的时候，他就娶了基土
就已
拉。
经娶了基土拉。
对啊，如果撒拉死了以后才娶的话，那时候亚伯拉罕也太老了吧？因为才生这么多孩子，这个。
基土拉生了米甸，那以实玛利呢？我们知道他是亚伯拉罕的这个撒拉的使女啊，是夏甲所生的。所以米甸也好，这个以实玛利也好，其实也都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代啊。好了，他们看到这对商队的时候，犹大的这句话就改变了， 约瑟的命运。二十六节，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所以他们就是用20色克勒的银子讲定了这个价钱啊，就卖给了米甸的商人呢 啊。那这些商人就把他带回到埃及去了。后来我们知道他就是到了波提法的家。流便回到坑边，见约瑟不在坑里，就撕裂衣服回到弟兄那里说，童子没有了，我往哪里去才好呢？所以可见他们这个用20色克勒银子卖了约瑟啊，流便并不在场，所以他一点都不知道这一桩交易啊，这一桩买卖，所以他以为他真的死掉了。他们就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那件彩衣染了血啊，然后骗他们的爸爸说他是被野兽撕裂了啊。我不知道吕便是不是一直到最后都不晓得真正的状况是什么，也许他们慢慢的跟他讲了，或者他一直不晓得，那这个圣经上并没有交代。但是我们看到这些反应啊，我们就发现只有两个哥哥比较有良心，一个是大哥吕便，另外一个就是犹大，因为犹大保护他，叫他们不要害他的命啊。那卖掉的话还可以再得20色克勒银子，所以在当时是这两个大哥比较看起来有良心。但是等到这里，到了埃及来涤粮的时候哈、啊，到埃及来涤粮的时候呢，哎，你就会看到犹大的成长就更丰富了，啊，所以也许他的媳妇他玛对他也有一些影响，也不一定，因为他玛那么急着要有后代，要有儿子啊，因为在以色列的文化里面呢，就是一个女人不会生孩子啊，尤其是不会生儿子，那这是代表一种咒诅啊。所以到后来这个施洗约翰呢，他在父母亲年纪大的时候出生了，亲族好友都非常的高兴啊，这个是代表上帝的祝福。
这个你讲说的他玛对犹大有什么影响，我是觉得说大概不是他对他有影响。倒是说那个38章啊，犹大那时候第一节说，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
到他朋友家。
为什么犹大离开他的弟兄呢？有人认为就是说犹大因为这件事情啊，卖了这个约瑟啊，就后来看到父亲那样子啊，就在他心里头有一个愧疚啊，一个很深的这个不安，所以他就离开他的弟兄们啊，就是离开了，就是跟
离开那个复杂的环境。
对，因为跟他们在一起，就这件事情就让他再三的这个回忆起来啊。所以呢，他就远离了，所以他心里头良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煎熬啊，这有这样可能啊。